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上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56节，这一节又是非常棒的一节。如果我们用赛斯的能量观或者是能力观来看这一节，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收获。这一个收获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有创造力，那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表现出创造力，有些人充满着灵感，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总是会充满着灵感。在广告界，我们也习惯称这样的人叫创意人。那创意人跟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同？创意人是一个能够使用灵感的人，创意人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去表现的人。好，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哈，一个有创意的人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有些人写文章可以妙笔生花，他每个 idea 每个着笔点哦，同样的文字，可是在他的表现上他就有不同的一种表现方式。有的人有说话方面的能力，他每说出的一句话总是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特质。好，那我也甚至可以这样讲，比如说我们在大学里面硕士、博士、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的取得，除了读书之外，我觉得他在训练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用什么角度、什么归纳的角度去观察一件事情。那所以一个博士可能不只是在这方面他有专精的深入的研究之外，他其实是学会了一种自学的方式，就是他懂用一种方法来观察他所研究的事情。那么所以赛斯在这一点他其实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用我们的能量。那么假如能量比较难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怎么样应用你的能力，怎么样让你的能力能够显现出来。我觉得在这一节里头哈，我们可以从赛斯的角度去观察一个多次元人格，他在使用他的能力跟一般人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人，他怎么样去使用能力，他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差别啦。那这个一点点不同的差别，我觉得就在专心一致的方法。如果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概念的人的话，他在使用他的能力是以一种 all attention 的方式，就是对所有的事情全神贯注，然后呢等候着并连接着内在的智慧一起来面对眼前的事情。如果只有纯粹是以物质的观点在使用你的能力的时候，那我们通常用的方式是以自我操控的一种工作上的技巧，这期间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回到课程上，这一节是456节早期课第九册，这是1969年1月8号晚上9:12星期三。赛斯在这里说，我们回到我们的安排，你会发现当你们俩要开始做最好的工作的时候，一种有创意的、平静的且令人满意的时间正在开始。好，现在这些元素已经离开了你们的生活，随同着合约的签订，鲁伯会感觉到并且接收到社会经济以及创造性的调整。当然这里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是鲁伯开始在跟印刷厂签了合约之后，那合约一签以后他心是安定的，那某些困扰他的元素就离开他们了，然后他开始感觉到被社会接受，创造性方面也调整了。调整什么呢？他这里提到说，一种有创意、平静而且令人满意的时间正在开始。那所以以这一节来讲的话，你也可以把这整整的一节当作是你的创造性课程的重要观点。赛斯就在指引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当然在使用自己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内在是自由的。当你的内在一有了自由，他这里是这样讲，他说作为内在自由的结果，就将会释放 一个人自己的创造性活力，并且把他的职业的生涯呢会继续的发展而不会受到限制。他自己还会发现其他写作的领域，他的能力的释放也将会影响这里是提罗他们家庭嘛，罗你们家的一个主观的生活。所以在谈创造力的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内在能够真正有自由。因为一旦内在有自由之后，我们就开始释放我们的创造性活力。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你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你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就会继续的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个重点，就是说这里提到的是怎么样让你的内在有自由。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没有自由呢？为什么会有那种没有自由的现象呢？我刚刚来录音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在问我道瑞资料第十二前一本的第十二，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有一句话啦，他不是很了解，他说这几句话是道瑞资料对话第十二，这是前一版的207个前一版的最后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是要来这里，不是要离开这里。好，那我们来到这里，可是我们进不到这里。那进不到什么呢？其实他讲的是说进不到那个前习图。那什么是前习图呢？前习图就是我们的人生蓝图，或者是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把我们的本质表现出来，使我们完成我们自己的内在价值。假如你把前习图就把它想成是一种内在的价值的完成，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既然已经被赋予我们的天赋，那这个天赋当然是为了要完成整个前习图的一部分嘛。所以我们来这里的话，当然是带着内在的指引，或者是内在的信息、内在灵感来这边。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跟内在的灵感一起工作的话，昨天我们在解释个人实相本质，我们是用感觉基调来形容。那道瑞资料在12这个对话当中，他用的是第一个包裹。好，那第一个包裹指的是我们的左右脑，我们通常只使用我们的第一个包裹，也就是我们的脑袋。那可是如果你要开发你的第三脑，也就是跟内在连结的，去完成你的前习图或完成你的内在价值的话，那这种连结的话必然跟我们自己的内在自由是有关的。那所以你可以从赛斯的资料当中发现到，他一直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有内在的自由。内在自由说真的，我们比较能了解的是我们不要过度的使用自我控制，好，用自我去控制内在信息的取得，这就是在提到的那个内在自由的结果，会释放我们的创造性活力。但我个人是觉得，不只是你自己的自我不要过度控制而已，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地方是在提到我们怎么样用心，在全神贯注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进入一般所谓的心流的状态。一旦我们进入心流的状态，按照个人实相本质在讲的，就是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能够接通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然后呢，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呢是类似像我们的潜意识，会直接接入我们的无意识的状态。那么无意识的状态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智慧之池，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能够不断提供信息的地方。在这里他说呢，鲁伯他已经度过了早期的最困难的你们在此之前度过的时期，你们两个已经准备好了要把你们自己奉献给你们的工作，这将会存在一种额外的平静以及自发性。好，我们将返回我们的资料上。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创造性的工作上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有一份额外的平静，而且你也会在自发性的行动上面。 甚至在这里说，他说然而用菲利普的话说，菲利普就是约翰布莱德利，我们已经完成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工作，并且你们的冒险有助于其他人眼里增加的真实性。鲁伯跟约瑟两个人呢，去传这个赛事资料是一种冒险，那这种冒险的话呢，会帮助很多人眼中的赛斯变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然后赛斯说呢，我现在打算在短时间开始出我自己的书，因为这会为资料提供一种新的结构以及直接的资讯之流。所以在这个时候赛斯已经准备好要写他自己的书。那各位，这里是456节，那林永生是511节，所以呢大概还要经过50节。那时间来讲的话呢，这一节是1969年的1月8号，那林永生是1970年的1月11号，所以也差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时间大概是50节的内容，所以他讲说他要开始写他自己的书，可是事实上是还是经过了将近一年50个课程，就如果每一个礼拜一节课的话，就50个礼拜之后才开始写他自己的书。这我大概是讲一下，他这里提到说他要写书，然后呢其实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里赛斯回过头来讨论真的健康状况，他说在鲁伯的状况方面会存在非常显著的改善，并且很快的会有另一次显著的改善。另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将在跟随的2个月左右会完全恢复，也就是说在下一次改进之后的2个月之后呢，它会完全恢复。那当然我们以现在的观点完全可以看到他这里所说的2个月之后会恢复，然后有多久的时间会完全恢复，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很清楚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也就是真正说起来的话，真的病症一直带到健康之道，应该是14年后他还是都没有恢复，不是这个2个月后会恢复。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赛斯怎么说那事情就会怎么变化，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不过是一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如果真能够改变他的特质，或者是他的感觉基调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在2个月之内会恢复了。可是事实上是一直都没有恢复。那昨天我在课程上讲嘛，说真的，假如我们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我们的情况一直也没有太多的改善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把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的一切面临的困难当作是你的舞台背景就好了。你不管怎么恢复啦，或怎么样的让你的困难消失掉啦，其实最终时间到的时候不是一样吗？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差别啦，重点只是在于这里所提到的怎么跟你的内在接触，怎么样让你的内在有自由来表现他的能力在你的外在上面，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重要的。赛斯问罗，他说你也应该想起来我告诉过你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那罗回应他说有啊，1968年的10月14号的442节，换言之就是2个月前你讲过这句话，所以罗也很厉害，立刻就回答他，哦，1968年10月14号讲过。赛斯说然后呢，我会为鲁伯提供一些作为日常生活习惯的建议，如果遵守的话，这将使他保持身体健康。那其中之一就是不超过10分钟的精神练习，如果做得好的话，赛斯说如果做得好的话，1周3次将会对保持关节跟肌肉放松会很有帮助的。那我也现在为你提供这样的练习。以下是赛斯教他们怎么去练习所谓的精神性的10分钟练习。 他说呢，当休息的时候啊，并且在内心平静的状况之下，他尽量简单的去想象四肢，也就是手脚了哈，慢慢向外伸展。我觉得这里有点像把自己当橡皮人哈，你的手脚尽量的向外伸展，而且呢，伸展到更长一点哈，用想象力把你的手脚伸展成比你正常的长度还要更长一点。他说，然后呢，你就慢慢回到原来的长度。他然后应该想象他的颈部在每个方向上可以旋转三次，旋转三次，颈部哦，我们做旋转，正常人是应该蛮方便的嘛，你就颈部这样旋转，应该不是太困难哈。可是对真来讲，大概是有困难吧。他说，在精神上进行他回忆起来的颈部练习，如果做不了的话，可能就用回忆的方式或用想象的方式哈。那他这里提到说，伸展练习哈，特别是着重在锁臂的进行。一样的情况啊，把手指头、脚趾头啊，应当在可以看得到的状况之下，轻松的、慢慢的伸展，然后回到正常的位置，想象关节的活动自如。在此同时，他应该在精神、心灵、灵性和身体上仔细去想象灵活跟自由的概念是什么，然后结束练习。所以这个练习不难，它只是用想象的方式，在心情平静的时候尽量的想象自己的手脚四肢向外延伸，延伸更长一点，更长一点，然后呢再回复到原来的状况。然后颈部也一样，颈部做旋转三次的练习，然后又回到正常的状况。如果不能的话呢，用记忆的方式去想象你之前的颈部练习是怎样。好，所以谈到这些部分的话哦，它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怎么样把精神、心灵跟灵性以及身体这四个东西呢，把它想象成是灵活跟自由的。好，那他这里提到的精神、心灵跟灵性，它的英文是 mental、spiritual、psychic。对我们中文的翻译来讲的话，我们在谈精神啊、心灵啊、灵性啊，基本上好像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啊。对中文来讲，可是在英文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 mental、spiritual 跟 psychic 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语言的翻译啊就有一点困难了哈。不过呢，他的意思是说呢，你的 mental、你的 spiritual、你的 psychic 跟你的身体，把它想象成是灵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哈，就是你的任何个角度哈，你都让它是自由的。但是有一个观点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觉得想象力啊，精神上啊，或者是我们的心灵上啊，这种东西的话是比较虚无缥缈的。可是对赛事来讲的话，你看他用想象力把自己的手脚延伸出去，把头想象成是可以转的哈，这样的情况对身体就会有直接的影响。那连你的手脚哈，用想象力让它自由，让你的颈部让它自由，都会对身体有影响的话，你觉得我们在心智上让它自由，怎么可能会对我们的灵感的取得会一样呢？所以为什么脑力激荡术被现在公司啊，或者是一般在做创造力练习的团体哈，会那么样的受到重视？据说有一个科学的研究啊，就是瘫痪在床铺上的话，如果他开始想象他去跑步哈，就纯粹想象哈，每天啊类似像去跑步一个小时啊这样的一个想象啊，据说也会造成肌肉的结实，跟运动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以赛斯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动跟精神上的行动，肉体上的运动跟灵性上的活动，它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所以他这里告诉罗， 如果他在白天时间在做家务时偶尔想象进行锻炼也是不错的，但他不应该故意去进行，不应该带着有意愿的命令自己身体去执行。整个事情呢，应该是在精神上轻盈的进行，更像是一个孩子的游戏。他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因为这是过程中的最重要的要点。所以我们在做身体上的运动跟精神上的运动既然是一样的话，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不要故意，不要用自我控制，也就是说让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比较像一个孩子的游戏，就在精神上是轻盈的进行，自在的进行。如果你轻盈的进行，自在的进行的话，不是说你用强烈的意愿然后要自己进行锻炼，他说这样的话比较不会有太大的效果。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没有时间到外面去运动，没有时间去 fitness 去练身体的话，你在白天的时候在做家务的时候偶尔进行这样的一个想象练习，结果也是不错的，只是你不要故意进行，不要带着意愿的命令自己的身体这样去进行。你只要在精神上就想象你到那边跳舞，或者是在那边运动，那这样的一个结果跟我们在真正在做运动的结果会是一样的。也许你可以教他做赛斯的身心运动法，也就是没有时间去运动的时候用心理上的运动。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呢，如果你实际上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一点心灵的或者是心理上的执行方式，也都是会有效的。比方说跟某一个人的关系不好，然后你在精神上想象自己是走到对方的家里，然后跟对方说道歉，或者是做任何其他的友善的沟通，那这样的话呢，跟你实际上去沟通应该也会具有实质的效果。在这里赛斯把他的身心合一的这个行动方式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马铃薯也是有效的，并且高度有效，你握着马铃薯的象征性，你看就是那种紧绷的感觉，就是那种从手指头进入有根蔬菜马铃薯的令人觉得伤害的事情，他说这既有象征意义，并且为这个原因而高度有效，而且确实能够消除紧张跟毒性。这里他原文用的是 tensions and poisons， 我觉得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样的到位了，但是对方已经非常的尽心尽力了，他真正的意思是好像说我们在排毒那种感觉，就是你手握着这样的一个马铃薯，而马铃薯我想他说具有象征性，这个象征性应该是指这里所提到的那个根茎植物，根茎植物就有一点像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的根，那你握着马铃薯就好像你跟你的内在是有连结的，那么透过你内在的连结的话，你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毒性那个紧张或者是紧绷的那个状态，它就会抽除掉了。换言之，这就是一种类似像我们的排毒现象，你握着马铃薯就好像你握着你的内在自己，那因为它是个根茎植物，马铃薯的象征性呢，它是代表着你的根，那么握着马铃薯就好像握着你自己的根，那握着马铃薯的这个效果呢就好像你把你自己的那个毒性那个排毒的状况或者那个紧张的状况透过你跟你内在的连结，然后呢去消除掉的。所以到这里为止赛斯用了三个例子，一个就是想象你的手脚在延伸，这种心灵的练习或者是精神上的练习可以导致手脚的四肢的一种灵活，那第二个是颈部的练习，怎么样让你的颈部尽量的觉得轻盈的在 运作，那也会有效果。那第三个呢，他就提到马铃薯哈是象征性的，这一堂课呢，他都在讲身心一元的这种概念嘛，所以他提到的这个马铃薯是一种象征，而且是类似像根的一种蔬菜，所以呢，他会把你的毒素、你的紧张，透过马铃薯，然后把它消除掉、搓掉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或许值得我们去试试看。如果你不去试，你又怎么知道它是没有效的呢？所以赛斯说，我为你提供这些是因为这些是有用的资讯，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占用你太长的时间，要对我们的日程的恢复感到满意哈。对于鲁伯的学习班，他的决定是对的，保持学生数量并不困难，并且只要一个学习班就可以保持同样的收入。而且赛斯也很会打经济算盘，他说同一个时间然后呢有两节课的话也会满足某些需要。他说呢他需要两个额外的学生，外面来的人来到这里的接触是对他有帮助的，可是他现在是没有。所以赛斯说呢如果同一个时间有两节课是可以满足需要的。那以下的部分是赛斯对他以后上课的状况做一下规划哈。他说呢，我一旦开始我自己的书，他开始写他的书的时候，他也是怕其他人有时候说话会引起打扰。那还有呢，其他的会包括你的概念性的实验哈，就是上一些概念性的课程哈。他说我还要建议，当我们举行常规课程的时候，那么一个月要有一节课来处理其他人的事情，比方说你们的朋友皮特雷或者是艾瑞利的事情，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在任何时间如果有需要的话，这样的课程不是需要规定的哈。所以大概他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嘛，一个就是如果他开始写书的话，最好是单独就是纯赛斯课，这是一种。第二种的话，他教真跟罗的一些概念性的课程，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一个月有一堂课来处理他们那些猪朋狗友们的问题哈。这里还提到他说关于康复还有几句话，比方说呢，既然你们两个，也就是普伦蒂斯赫尔印刷厂的朋友谭摩斯曼哈，他说这样的朋友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哈，八节课当中有一次是不会太过分的哈，因为这样的课程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我们去帮忙别人，其实就等于是帮忙我们自己。课程到这里先暂停一下，因为9点38分真就离开了恍惚状态，而且说话速度一直很好。而且他说呢，在赛斯描述练习的时候，他是可以看到如何去做的。各位你知道，赛斯课尤其到了第九册，每一次赛斯讲一个事情，真就立刻有实践在他的眼前。像上次在上数学课的时候，真就说他在讲的那些数学的公式呢，他就在他的眼前会出现类似像那种数学公式的状态一样。这个我们不晓得了，还蛮奇妙的。还有一点就是休息的时候出了一个未预期的主题，我对真解释我最近在画油画肖像画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麻烦。我认为这样的一种说话方式会带来赛事的一些反应，但是因为已经宣布今天就是一个较短的课程了，所以应该本来在这个地方今天的课就结束了。没有想到他问了真这样的问题之后呢，赛事立刻回来了，而且做了蛮漫长的回应，就是对罗提供一些资讯。所以他在9点58分的时候继续，他跟罗讲，你在从事人像化，有人物的那种肖像化，这就是你的难点所在。罗大概在画人像化都有一些困难了，那困难点在哪里呢？他说你应该带着爱去探讨这个人的个性， 去探讨他的秘密，他这个人的这个独特的一种人格的秘密哈。他说当前你是太沉湎于你的技术跟绘画哈。他说一幅人像画必须要包括对人状态的一种透彻的哈，并且是深入的描述，要包含一种向往另外一个人的神秘接触。而无论这个人是活在你的心中还是存在于现实中，这两者人像化都必须要包含进入这个人格的里程，然后呢自然并自发的伴随着技术跟形式。所以他这里在指导罗作画的重点是哪里，不是你的作画技巧，而是怎么样你要进入这个人，然后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投射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去了解这个人的人格的特质，或者是这个人的一种个人独特性的了解。所以他还是前面的那一个状态嘛，就是说你的身心是一元的，如果你要作画的话，那你所画的那个人像的话，你必须要进入这个人的心中去了解他的秘密，去了解他的个人性，然后因此你是以他的角度来作画的。那我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嘛，当他在画14世纪的范威尔活，范威尔活是14世纪非常有名的画家，而他作画的技巧就是用和黑色在画。那他在画范威尔活的时候呢，范威尔活就立刻就到了他的身边，那甚至于就在他的灵感上面去指点他怎么作画。那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个身心一言的这个角度，好像刚才提到的那些技巧，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就连作画也是一样，你在画一幅画的时候，这些灵感它会集中起来。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具有吸引的作用，它是一个吸引的工具。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思想跟感受把它表现在画布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吸引的作用。刚才提到范威尔活，他在画范威尔活的时候，那么范威尔活的灵感、范威尔活的智慧就会流落在他的画笔上面。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做肖像画，当然如果你深入这个人的，即便说只是个陌生人，可是你既然在画这个陌生人，你深入到他的人格特质里头，那么这个人的特质就会流落到你的内心里面。那么因此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带着爱，带着一种有爱的心进入这个人格里头，你接触到这个人的特质，然后把它画在画布上，就单单这样的一个作画的方式呢，不一定是技巧，但是就会非常生动，非常感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不只是在画画上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吧。好，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设计师啊，你今天在设计机器，或者是你今天在写文章，或者是你今天跳舞啦，或做任何艺术性的工作，你如果深入到对方或者是你的对象当中，或者是你的目标当中的话，你跟他两者合一之后，你取得了这个方面的灵感，然后你重新的表现在你自己的目标上的话，那这种表现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这就是我一开始在上课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创意人他跟普通人的不同是什么，是他知道怎么样去贴到对方的身上，然后以对方的角度跟自己的灵感联合，所以因此你可以截取到那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个技巧。那个心有灵犀的技巧很难去解释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创造力的人的话，你会了解那个心有灵犀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在作画的时候，你把你的画笔跟对方你要画的这个角色能够心有灵犀的话，那么你画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啊。那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说我们要有创造力，那么创造力不就是那种跟你所画的目标有一种连结吗？所以我一开始在提到说，你今天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不是你读了多少书，而是你知道去取得跟你研究的目标的那个深入度的那个技巧啊，或者是写文章的人知道怎么样去妙笔生花。如果你有一次妙笔生花的经验之后，你每一次作画都有那种妙笔生花的结果。 这可能是我们在人生的创作当中真的要学到的一种技巧。好，就算你今天煮菜，如果说有一次你用你的灵感，用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方式去做菜的话，就那么一次好了，以后你每次做菜都会记得那一次的经验。好，我们在写文章，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具有创作性的才能？我觉得就好像我所提到的，一个创意人他已经把握了怎么样把自己跟你要创作的对象能够深入，而一旦深入之后，你就可以取得内在的信息，让内在自由，然后呢变成你的创作性的一部分。既然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实相，所以你作画的时候，你是可以活在那个人的心中，可以活进去这个人的人格里面，然后进入他的人格的里程，这样的话呢，自然而然就会自发性的伴随你的技巧跟形式，把它表现得非常好。好，那罗对这一段论述方式的反应是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念，而且我已经觉知到这一点了。好，那赛斯说，如你所知的，你有时候会利用你的技术问题作为你替代这个问题的探索的倾向，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技术拿来当作是一种艺术的工作，而不是真的去把你的灵感所感受到的东西拿来当作是绘画的表现。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一种逃避，一种逃脱，而不是去面对特定的有关于情绪性质的问题，也就是你应该要面对情绪问题，你应该要面对这个作画对象的人对他的理解，好，对这个人格的特质的了解。你不是在画画，你是在描述这个人的内在的特质。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做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对你所创作的事情，能够进入这个事情的本质，去了解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去逃避它嘛，不是去用技巧问题来取代对这件事情的理解。那罗的回应是，我最近一直在怀疑这一点，但并没有对真说到这件事情。那赛斯说呢，大声的尽情欢笑以及痛快深沉的喊叫，对于帮助你释放内在感觉以及帮助你清理内在管道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他说你的尝试，你知道你做得太辛苦了。他说作为一名艺术家，你要伴随着是你的一种自然生活的方式。作画的工作，绘画呢，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得到轻松啊，你可以从画画当中浮现你的轻松感啊。那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辛苦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用力了，或者是太用技巧，然后想把它做好，但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浮现不出来。那轻松的感觉浮现不出来，这里所说的内在自由当然就没有了嘛。所以他说你不需要透过绘画来证明你的存在的价值，因为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存在两种处理的方式啊，每一种都会令你非常的受到帮助。首先要画一位你认识的人的肖像，然后尝试去描述这个人的本质，描述他最深层的苦恼或者是他的欢乐，就是描述一个人的痛苦跟他的高兴，描述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对失败的恐惧。这会把你引导向一种实实在在的面对另外一个人格原始情绪的努力，并且把它描绘出来。赛斯说，强调不一定必须要在技术上细节上去强调，虽然这样的强调可能会引起作用，但只是在一幅画的描绘上，如果你原谅我这样的短语的话，你其实要强调的是这个人的生存的痛苦跟他的狂喜状态，而这样的事情是你经常要面对的，而你又经常去避免面对的。所以罗在作画的时候 通常他是想要用技巧，而且这个技巧通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那一样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想用技巧，或者是我们用我们的技巧来表现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怎么样跟事情去融合在一起？好，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提醒。他说现在在许多方法当中的另外一个途径是要彻底的跟前面第一种方式是对立的。好，前面是说你很专心的融入到那个人格里面去，好，然后呢去了解这个人的特质，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是干脆你就什么都不要了。好，什么叫什么都不要呢？他说对你来讲，他的确根本不像是一种方法，不过你要完全把你的作品放下，至少把这种方式利用十天放下，把你日常工作的时间作为作品的工作的概念，你要尽可能去捕捉，无论你选择是哪一种，什么样无忧无虑的孩子气的游戏的态度的方式。这里他跟罗讲，你就干脆就放下你的工作，想要完成它，你把你作为作品工作的那个观念就放下来，那至少用这种方式去利用十天，用一种孩子的无忧无虑，用一种孩子的游戏的方式。在这里赛斯提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他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从你们的视窗向外看看风景，就好像上帝一样的自己在作为自发性的游戏，你把自己当上帝，然后做自发性的游戏来考虑一下你要画什么。这个作画的人是为了纯粹的欢乐去绘画或者是游戏，他是不需要努力的，不需要质疑的，并且没有计划要怎么做，素描一下就进入脑袋里面的什么东西。不要把你自己限制在任何的方式上，不管是什么题材、什么目的、什么媒介、什么技巧，全部把它放掉，就尽情的享受一个童趣的游戏，把自己当上帝一样。你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当你喜欢素描或喜欢绘画，就想象一个想法跳入脑海，然后马上去尝试。当不是这样的时候，当想法没有来到，那就去散步，或者是干脆跟你的猫去玩，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脑袋里面进入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没有限制的把它画出来，好，就是完完全全自由。所以这里赛斯提供两种方式嘛，一种方式就是全神贯入进入对方的角色里面去探索这个人的人格，好，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是让自己完全自由啊，像孩童一样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好，啊，如果真的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罗是这样回应，他说我相信会存在我有大量想法的一个时间，对于我个人这从来不是问题，但我没有插嘴要得到一个观点，我认为这个资讯是好极的。所以罗基本上是觉得他同意赛斯的说法，而且罗认为他自己本来就有这种做法的哈，我们当然不知道了，就只有罗他自己知道。不过赛斯还是在强调，他说呢，我再说一遍，观念就是把上帝般的自己进行自发游戏的艺术，不要强加于他，因为强加于他就等于用到你的自我哈。所以关于游戏，它比你知道的更多，也就是你自发性的自己，上帝般的自己，比你知道怎么游戏还要知道的更多。他说现在这种技巧的每一个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并且会恢复你的创造力，它们同样有效，并对你的特定的困境是同样以不同的切入方式。好，不要把两种方式搞混。好，你要全心全意的进入一种或者是另外一种，就这里有两种嘛，一种就是刚提到的你进入对方那个人格，另外一种的话就让自己完全自由，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哈。他说这两个事情你不要搞混哈，这两种方式不要搞混，这两种方式都要全心全意，所以全心全意是唯一相同的事情。 然后他这里实在是非常有趣，他说你把全心全意这四个字画50条底线，我不知道底线画50条要怎么画，就是他写下来的字下面要画50条的这个底线，所以你看这个全心全意赛斯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视，他要挪在他讲过的这些话里头，他提到全心全意这个字呢，他要他画50条底线。那我看很多的赛斯资料，也很少在赛斯资料当中看到赛斯要求挪在他讲的话当中画这么多次的底线，顶多是画一个底线吧，或两个底线吧，他在这里是画50条底线。所以我经常在讨论赛斯课的时候，我提到我们怎么样全心全意，就算你今天是游戏，你今天像孩子一样的自由自在的游戏，你也是全心全意的游戏啊。好，那要全心全意要怎么样能够全心全意呢？你憎恶一个人，你觉得自己做不好，你觉得你要用功做事情，你觉得你应该怎么用自我去操作，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啊。我觉得全心全意跟进入心流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要做创造性的工作的话，其实就只有这四个字，就是你全心全意的进入那个工作。那在克里希那穆提的教导当中，他用的是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不是集中在某件事情上面，而是对所有的事情的那个 all attention。你也可以从他在游戏的这个论述当中，他说你把自己当上帝，然后呢全心全意去游戏，全心全意去进入你的思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赛斯在提创造力的工作当中，使用你的能力或使用你的能量的一个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啦。我觉得这一节课的重心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自我所担心的、所害怕的，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的部分，全部都暂时把它放下来，你全心全意把自己融入那个工作当中。这里虽然是提两个方法，他说两个方法不要打混，一种方法的话呢，你就完全灌注在这件事情的完成上面，进入比如说绘画里面的人格。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让自己的心是全心全意的观察，全心全意的关注，然后呢你还是一样的会取得非常好的资讯。但是这两个方式，一个好像是在游戏，一个好像是在进入对方，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全心全意的观察，全心全意的进入你的创作。好，那所以创作的真正秘诀在哪里？就在全心全意。我自己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那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一家公司的企划部经理，我在做我的企划工作的时候，我学到了一个最可贵的经验，就是我怎么样在面临那个工作的时候能够全心全意。有时候我是到外面去散步去取得灵感，有时候我是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针对那个问题我进入那个思考。但是不管我是到外面去散步也好，或者是我在房间里面独自的思考也好，不管哪一种，其实比较重要的点是在你怎么跟你的灵感接触。而跟灵感接触的话，你需要的是全神贯注，或者是那种敏锐度、那种观察力全部的打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是赛斯所说的让有意识的自己完全的丢入全心全意跟内在合作的一种状态。这里赛斯说，如果你选择是第一种方式，那么你必须要全心全意进入一个好，也就是那个模特儿上面，你作为模特儿的人，你把它融到里面去，把你自己沉浸在他的现实里面，并且从这里让绘画能够流动起来。好，那当然如果是第二种的话，也一样，就是把自己全心全意的以上帝的眼光，以创作者的姿态，然后去搜寻这个资料，这两种都是不错的。他说在第一种方法当中，你要变得完全专注在主题里面，这是第一种。那在第二种的方式当中，你要完全专注在自发性的观念当中。所以这两种都是专注。我再说一次，第一种是要让自己变得非常 完全专注在主题当中。那第二种方式是你要完全专注在自花游戏的观念当中。好，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祝福和创造性，或者是真正的福音和创造性，并且不存在你自己的主体观点，换言之就是内在的观点在做创造。好，他说你看到了这个方式的价值跟它的相似性吗？所以虽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且甚至是相反的，一个是完全专注在对方这个人格里面，一个是让自己自发性的游戏，可是这两种它都不是你的主观在做焦点，而你事实上是什么？是你用内在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精神上的力量。所以跟前面他所提到叫真用精神性的部分，比如说精神性的运动，锁脚的伸展啊，或者是颈部运动啊，其实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啦。这就是赛斯的哲学，他不断的用身心一言的方式在讨论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罗说是他了解。赛斯说呢，我可以向你保证每一个都会成为你的经历。幽默的强调，他说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力的集中以及对基本实相的专注。他说绘画是来自于对基本实相的了解，而不是绘画本身，他们将有助于你了解它的来源。所以虽然他是在教他怎么做画啦，不过我觉得这个跟整个创造性的力量的取得、能力的取得是有相对的关系。各位去看看那个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那部电影，他的老师也是在教这个学生怎么样完全专注在他所面临的那个体操的操作上面，然后尽可能的不要有任何的昏神。所以里头有很多的剧情是在描写这个学生在池塘被推下去啦，种种的这些他都在教他怎么样把整个心思意念呢集中在他所应该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的能量的浪费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浪费在我们的不舒服的点啊，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标准然后在我们心中我们觉得自己是做不到啦，不公平的被对待啦，或者是自己是个受害者啊。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能量的使用或者是精神的专注是都有影响的。这就是赛斯一再强调的你面临现状你要的是行动，你只要把你的行动用一种全神贯注的方式执行就可以了。因为你在行动的时候，如果你全神贯注，你就是全神在你自己的能力或能量上面。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是纯粹为了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跟感受外化成物质现象，就纯粹做这一点就好，就纯粹很单纯的想要去表达这个现象就好。不要打舞台，不要抱怨，不要产生一种昏神的状态。所以各位，赛斯所说的绘画来自于对基本实相，而不是你个人。那难道我们的创作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基本实相吗？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像以我在上课好了，我现在的目标只是上课，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那都不是我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我要的只是专注在我自己上课的内容就好了。好，10:22，真一直处在很好的恍惚状态中，他走出来的时候睡眼惺忪。他说关于绘画，无论我问了什么问题，他都真的会走出去。好，走出去的意思大概是讲什么绘画他就能够看到那个绘画的景象，好，他就会在里面。好，也有一点像赛斯在教罗一样，就是你在绘画某个人像的时候，你是走到那个人像里面去。那现在真在出神的状态的时候呢，赛斯讲到什么样的状态他就在那个里面。真说呢，在某些时候当赛斯解释两种方法的时候， 他强烈的感受到他的意思是什么。好，这很真的很有趣，就是赛斯跟真本身根本就两个心态是相连的。赛斯想表达什么，真就已经收到强烈的那个感觉了。所以在昨天我提到一个观念嘛，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连结，赛斯却没有办法让真的病症好起来，这跟他的感觉基调，他个人的人生的主要的特色是有关的。好，在10点26分呢，真又回到快速的节奏上的资料讨论，赛斯说这里还有其他的东西，你过度关注于时间的物理概念，并错误的进行了专注，这会影响你的工作。我们在物质世界啦，我们认为多少时间就应该做多少事情，其实他到了后期在讲神奇之道的时候，他就用一种名词叫做时钟时间跟心理时间。就你觉得你要做艺术工作，那么你好像是在像生产线一样，就是多少时间要生产多少的作品。好，这个就是过度的专注在物理的这个时间概念上面，然后呢因此你也会错误的进行专注，也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当中我要做多少事情。他说你这几年来都感觉到忙忙碌碌的，你后悔过去的时光浪费掉了，你后悔你的能力没有好好表现，你后悔你的感觉，你后悔你还不够成熟，你把你自己绷紧，你多次的把你自己淹没在绝望的感觉当中，并且这是高度受到限制的。所以他提到他没有办法进行专注的影响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后悔时光的浪费，后悔不成熟，后悔能力不够好，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感觉不是那么好，然后多次的把自己淹没在绝望的感觉当中。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得过度的紧绷，然后过度的跟好坏做比较，像这种情况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要专注，真正专注的点在哪里？专注的点就是不把自己的能量浪费在对自己的指责啊，或者是跟好的比较，或者是有任何后悔、任何受害者的情节啊，像这些东西的话，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能力的取得，或是能量的取得。好，那这里所提到的罗的现象，我想各位你们去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啊？我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么多年来忙忙碌碌的，这么多年来不晓浪费了多少时光，浪费了多少机会，然后我们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我们觉得自己太过紧绷，然后呢自己把自己淹没在那种绝望的感觉当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啊。所以这整章的话，他提两个最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精神跟你的肉体能够合一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重点吧。第二个重点就是怎么样把你在肉体与内心工作的这种合作当中，去除掉一些情绪上的负担，然后让自己能够全神贯注。他说如果你不打破这个限制，并且可以这样做，它就会展示在你所有的工作领域上。实际上呢，它的效果会渲染你所有的绘画的行动，并且有助于加强自然情绪的限制。那么因此呢，解决一个问题也对另外一个问题的解决有帮助。好，他说你必须要意识到并且告诉自己，创造是没有时间性的一种基本态度。你必须要完全停止那种内在的投机性，停止后悔，停止质疑为什么你的才能还没有成为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质疑。那这里所说的内在的投机性，我想是说你内心里面推测内在的状态，但是没有 真正跟内在接触了，你只是觉得哦应该是怎样哈。这个投机性或者是推测，它的英文是 speculations。 我自己的猜想啊，其他部分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停止后悔，停止质疑，停止怀疑自己还怎么还没有变成那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想那种投机性的意识哦，可能就是你纯粹用自我在猜测，在推测。但是比较重要的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能全神贯注。那这里所提到的任何情况都是会影响你全神贯注的情况哈。他说这必须要积极对待，负面暗示总是对你起反面的作用，有这样的想法来到脑海，这反而不是在告诉你自己啊，这样的想法其实不会帮助你绘画，而是会阻碍你的绘画，并且是压缩你的能力啊。然而呢立刻要想象一个你当初画得很好的时间，并告诉自己你现在是可以自由利用发展这个能力。好，不必重复这一点，这种感觉才是重要的。好，就是你感觉那个自由就 比较重要了。想象你自己在灵活的进行创作，如果你考虑的话，心理时间的练习会让你更加的自由，所以你会感觉到价值的完成，以及在你知道的时间当中的耐久性。不要以后悔的方式思考你只有下午的时间可以工作，这会在两个主要方面限制你。哪两个方面呢？他说首先你会被限制在你只能在下午才能够得到创作或得到灵感的这样的概念。你要说的是效率，我只能在下午得到我的创造性想法。相反，你要告诉自己，你对绘画的创意是可以来自白天或者是晚上的任何时间，并且创造力是没有时间障碍的。所以前面他有提到说，创造性是没有时间性的，不要把自己限定到哦，我必须要在某个工作时间才能够有创造性的想法。其实创意甚至可以以这种方式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并且会在更方便的时间得到利用。假如你认为你只能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思想，他要说要把下午底线了，也倾向于限制你的确会有的这个时间价值，并且会约束你的创作力的应用。他说你的态度应该是，我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可以进行绘制，并且其余的时间都会带给我灵感跟想法甚至说现在恰当的利用这些资讯，并且利用前边跟你提供的那两个方法的一个将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两个方法我已经讲过了，一个就是进入你要绘画的那个人格的特色里面，一个就是让自己像上帝一样自由以这个游戏心去捕捉你的灵感。好，这两个不管哪一个都有帮助。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限制自己在什么时间才能创作他说这不仅是现在，并且你以后的你的余生都对你会有帮助。罗问他说，在我研究这些资料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虽然我在休息的时间告诉真，我对你的描述的第二种方法有类似的直接的灵感那是我在打盹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在打盹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灵感甚至说我的方法比你想到的要更加的广泛，因此你也会觉得它是会更加的有效罗说是的，我可以看到这个差别。那么我想课程在这里也差不多进入尾声了，算是问他说你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会结束课程，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在下一节课再问我，我会回答你。他说你知道我能够在规定的课程之间或者是不是正规的课程当中来回答你任何问题，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拜访我。罗说好啊，那我们就结束课程那赛斯说呢，我衷心的祝愿你们两个，你已经得到了关于你和你需要切入的建议如果你遵守这些建议的话，你会在你的态度跟你的工作当中会有很大的效果，会让你觉得很大的惊奇。一定不要进行乱七八糟的尝试，或者是进行一两天的尝试然后就放弃了而是要全心全意的投入你选择的任何一种方式， 所以你也应该遵循稍后给你的有关你时间的态度的建议啊，这就是给你的艺术的处方，虽然是半混的剂量啊，不会起到整个剂量的作用，不过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赛斯很喜欢开玩笑，他说他给他的是半混剂量的处方哈。我说好的，晚安，赛斯，谢谢你。好，那么这一节课就到此结束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也没有办法继续再进行下去了，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把456节哈到这里结束。那我觉得456节提供给我们很多有关于创造性的一些概念。好，我想最主要的概念是在前面他告诉针怎么去处理他的身体的部分，然后呢怎么样的全神贯注，而全神贯注的方法刚提到有两种方法，一种的话就是直接融入你所要创作的那个项目上，然后专心一致的在那个角色上去体验那个角色的感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像上帝的姿态一样去自由的游戏，好，我想这两种都还蛮好用的，各位可以参考看看啦。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在这个地方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